各位在实体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和慕道友们平安。在我们的崇拜开始之前，容我提醒大家，请把您的手机关闭或者是静音。感谢神，拣选了这个教会，用这个教会来荣耀他。让我们把心安静下来，把这段时间单单的献给他，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宣召经文，今天的宣召经文，对不起，是诗篇107篇第1节和第8节，请大家和我一起宣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敬拜小组。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诗篇24篇第4节说：“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还有在约翰福音12章13节说：“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呢、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让我们一起站立。唱，你是荣耀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归向，敬拜称颂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拉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归向，敬拜称颂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和撒拉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和撒拉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拉归于万王之王。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愿荣耀归于
位请坐。诗篇三十七篇五节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因为我们的神是掌管我们的前途，我知谁掌管前途。
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在身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不我面临的遭遇，无人大小的难处，我心高兴只是一生，你却交托住我，只随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在身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不我面临的遭遇，无人胆小的难处，我心靠心只是你神，一切交托住。我心靠心只是你神，一切交托住。
感谢神啊，他是掌管我们的前途。马太福音六章十九，第九到十三节，耶稣是怎样的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祷告。他说，所以你们祷告要怎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站立，用祷告的心向神唱主祷文。
叫我 现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迎接试探，叫我们
谢谢敬拜小组带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赞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在今天早晨啊，虽然啊早上有一些啊下雨，但是啊我们愿意敬拜你，愿意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的心啊，永远是火热的。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崇拜过程当中感受到你自己的带领，在当中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与你有美好的亲近，更加的透过崇拜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叫你的名得着荣耀，叫我们能够在当中有美好的学习，美好的提醒。谢谢主，在过去的礼拜五我们夏令营的小朋友他们真的是有美好的时刻在植物园里面去有 outing 的机会。就是我们再次见证你是如何听祷告，如何叫当中的雨没有降下来，叫小朋友们能够也见证你自己的荣耀。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事工交托在你面前，在当中有许多的助教都还没有认识你，特别这些的小朋友还不认识你，感谢主把他们交托在我们的手上，求你赐给我们当中的团队有从你而来的能力聪明智慧，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叫更多人能够因此来蒙福。所以我们也把教会当中每一个堂的主日学这些的老师交托在你面前，感谢主纪念他们的辛劳， 他们在服事上面当中所面对的种种的这些的预备这些的可能有一些的问题需要帮助弟兄姐妹更加的了解很多的时间他们辛勤的付出是很多人没办法理解的，还是要求主让能够用祷告来托住他们，你在当中赐给他们从你而来的话语叫我们能够透过在主日学当中的学习，在慕道班，在敬礼班，在种种小组团契，每一个传递你的话语的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叫更多的弟兄姐妹被装备，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您自己的心意。所以说我们求主继续来带领纽约。我们知道最近可能犯罪率越来越有高升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求主赐给所有的人都有你从你而来的平安，从你而来的眷顾帮助当中可能行恶这些的人可能他们可能面对人生当中的挑战，还是求主叫他们能够得着你这在黑暗当中的光叫他们能够知道你是他们的依靠，知道你是他们的供应。我们就求主来带领我们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能够经历你更多的丰富的恩典。所以说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托在你面前，我们可能生活当中要面对家人的身体上面的软弱心灵上面的需要主自己来带领的，我们就求主医治，求主安慰在当中叫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慈爱，叫我们能够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叫更多的人能够在面对身心灵上面软弱的时候都能够重新得力好像圣经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好像如鹰展翅上腾如一般叫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尾恭敬的摆在面前将所有的一切能够交托给主专心的在当中来仰望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们。请坐。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 Betty 姐妹还有 Rachel。
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主，让我为你燃烧。
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任我奋力辛劳。主，让我数算代价。主，我愿任你陶葬，
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我的手，我的脚， 全顺服引导，向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接着为主一生摆上。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
将我的灵为你封上，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向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向我的灵封上，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向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
竭诚为主
竭诚为主摆上。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他将你拥抱，他的怒气的全是海浪惊涛，我的耳朵也听见他亲切呼唤，邀请我与他携手竞争，一同开创未来。向我的灵
为你飞升，我的心被你融化，
我的手我的脚
全顺服引导，向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
等待竭诚为主
竭诚为主摆上，
竭诚为主一生摆上。
我们有意犹未尽哦。我们感谢 Betty 姐还有 Richard 弟兄，
我们感谢 Richard 弟兄和 Betty，
那代表我们献上诗歌给我们最敬爱的上帝，
代替我们来到献上诗歌给我们最敬爱的上帝。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要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2章1到11节。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1至11节。
同样的，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习惯的语言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同样，我邀请弟兄姊妹用你习惯的语言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马拉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 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不管在家中，在我们的会堂里面，都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分享的可以帮助孩子自己，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被提醒得造就，一起被装备，能够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教导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为你的名得着荣耀。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历程当中，一定会碰到有人问我们，你未来想做什么。
我相信在我们的成长，在我们的历程当中，都曾经有人问过你，你长大希望做些什么。
那或许也会有人问我们说，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
或者也都有人问我们说，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
这样的题目对我们来说或者是我们当中可能现在还在工作的，或者是有退休的，你是否之前所做的或者目前所做是跟你小时候梦想是一致的呢？
在我们当中已经是退休或者仍然是工作的，你今日所做的是不是跟我们小个的时候所想的一样呢？
很多时候可能是不同的，
很多时候可能是不同的。
最近有一篇报道是关于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关注是什么？这题目是当代年轻人就业在关注什么。
最近是有一篇报道是关于一些年轻人，他们所关注的是什么？那个题目就是当代年轻人就业在这里关注什么。
那这是一份在微博当中的问卷调查，
这个是一份在微博当中的问卷调查。
那在这一项的调查当中，有高达差不多六成的应届毕业生，他们就业所选的这个是要当网红或者是直播主。
在调查的当中，是有六成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所给出的答案是希望来到是当那个网红或者是直播主。
不要说是大学应届毕业生，现在很多小朋友国小生都说他们以后要做 YouTuber。
不单止是应届的毕业生，甚至是很多现在是小学生，他们都讲到将来他们是希望做那个 YouTuber。
但是从事网络、从事直播主这样的行业，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稳定，然后还有很好的收入吗？
但是当你从事这个的网红或者是直播，是不是真的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收入呢？
过去可能有一些网红现在是好像每个人你有手机就是网红
过去是。
过去网红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好像你每一个人有一部手机你就是网红
过去网红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如果你有一部手机，你都可以成为一个网红。
其实在根据之后有一些的教授他们研究经济学的，他说其实直播主还有网红这样的行业，他的收入并不是我们所看的这样的好的。
其实有一些调查，他说今日的网红或者是直播主，他们的收入不是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他说直播行业里面也有所谓的二八定律就是 20% 的人他赚走了 80% 的这样的利润。
在网红的行业里面也都有所谓的二八定律，就是有 20% 的人他们是赚了 80% 的那个收入。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比较久的人，我们可能对所谓的这种二八定律，我们不是太陌生的。
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比较耐的，可能也都对这个二八定律这个的讲法不是太陌生。
因为我们常常会被提醒说，教会里面 20% 的人他们积极在服事，然后 80% 的人他们是积极的在那边帮助这些 20% 的弟兄姐妹来成长。
因为我们成日是被提醒，在教会里面只是有20%的弟兄姊妹是积极的服侍，而其他的80%他们是积极的在帮助这20%的人在成长。
我 讲的比较是诙谐，比较是和缓的，其实80%的是在那边盯着你看你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我是讲得比较客气的，80%是在那边来到是盯住你究竟做紧乜嘢？
有没有人听过你越做越错啊？不做不错，越做越错。
有没有听过是你不做不错，但是越做越错？
我记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教授说，你们都要回答的，不要坐在那里，每个好像都是爱因斯坦一样。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教授就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回答，不要每个人都好像爱因斯坦一样。
因为每个人做不讲话的时候都很好像很懂的样子。
因为每个人不讲话的时候似乎都好像很识的。
所以教会确实是有这种二八定律在当中。
所以教会确实是有这种二八定律在当中。
今天我们需要来看的这一段经文，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学习一个题目，叫我是何种人。
今天我和弟兄姐妹看这段经文，我是想和大家来到看那个主题是我是何种人。
我想透过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有这些不同的人物他们我们对他们熟悉的这些的品格，他们过去所做的来学习。
我是希望透过这段经文来到是对这些人他们的品格和他们所做的来到去看，
那希望进而来帮助我们来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灵命上面的光景是什么样一回事。
希望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灵命的里面，我们究竟我们属灵的光景是怎样。
我们按照经文，从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犹大还有许多的这些的犹太人来看，
我们是透过经文里面讲到玛利亚、马大、拉撒路很多的犹太人这些的经文来看。
现在弟兄姐妹，根据约翰在这里记载，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我们根据经文来看，是在逾越节的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
我们过去学了，当耶稣他死拉撒路复活之后，
我们过去学了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之后，
因为有些许多的犹太人商议要来害他，
因为很多犹太人商议要来害他，
他就带着门徒去到了以法莲。
他就带着门徒去到以法莲。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以法莲待了多长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他在以法莲到底待了多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如果从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始来看到十九章，其实这些的记载好像是记载在一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二章看到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这些事发生是在一个礼拜里面所发生的事。
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很多时候会被命题为耶稣在伯大尼受膏。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会发现那个命题是耶稣在伯大尼受膏。
那很多的重点会放在玛利亚身上，
很多的重点都会放在玛利亚的身上，
很多的重点会放在耶稣被膏是预备了他将来要死的这样的事情当中。
比较少是放在耶稣是受膏同埋预备他将来要受的事情的里面。
那今天我们如同刚刚所说的，我们要放在每一个人物当中。
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放在每一个人物当中。
在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这一节经文里面，约翰他特别提出伯大尼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那个地方。
在刚才的经文里面，约翰是特别提出这个地方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地方。
很有可能约翰要跟这个要指出这个伯大尼跟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 旁的外的这个博大尼做一个区别。
可能约翰提出就是要同这个约翰在这个约旦河那个伯大尼那里做一个区别。
那其实圣经当中像类似这样的写作方式是我们很熟悉的。
其实在圣经当中类似这样的写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读的加略人犹大，因为很多犹大，所以他要说哪一个犹大。
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加略人犹大，因为圣经里面也都很多犹大，所以他写哪一个地方的犹大。
那因为这里一开始讲到拉撒路，所以我们就从拉撒路身上来看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
因为开始就讲到拉撒路，所以我们就从拉撒路的身上面来到是看我们学习到什么功课。
即使要从拉撒路身上来学习功课，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事情。
其实要从拉撒路的身上来到去学习是一件蛮困难的事。
因为圣经对拉撒路他的生平没有太多的记载。
因为圣经对拉撒路的生平没有太多的记载。
我们可能只能透过分析的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当中的属灵的教导是什么。
我们只能够透过分析的方式来到思想里面属灵的教导是什么。
当我们说到拉撒路，我们知道他是马大，他是玛利亚的弟弟。
我们讲到拉撒路，我们知道他是马大，是玛利亚的弟弟。
我们也知道他因为患病而死。
我们也都知道他是患病而死。
我们更知道他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一个荣耀的事情，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也都知道耶稣在他身上做了一件荣耀的事情，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
除此之外，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对他有特别其他的记载。
除此之外，圣经里面对他好像没有其他的记载。
那我们可能要透过一个假设来想象他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个假设来到想象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由于拉撒路他曾经因为患病而死，
弟兄姊妹，由于拉撒路他曾经是患病而死，
那我们是否可以将自己想象成那个时刻的拉撒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自己也都幻想为那个曾经死去的拉撒路呢？
当我们好像拉撒路在面对死亡的这样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怎样来做？
当我们面对好像拉撒路一样是有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怎样做呢？
我们是否会感到非常的无助或者是绝望？
我们是否会感到非常的无助或者是绝望？
我们是否会积极的在寻找可以医治我们的医生？
我们是否在这里积极的寻找可以医治我们的医生？
我们是否会 保持的乐观，然后用我们仅仅的这个生命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是否能够保持乐观，然后用我们这个仅有的生命来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呢？
或者是我们用这样的时间来做一些我们的愿来达成我们的某部分的愿望，
或者我们用剩下的时间来到是达成我们一些的愿望？
我们是否在那个阶段我们会埋怨神？
我们是否在那个阶段里面我们会埋怨神？
我们是否会求主来医治，求主在我们身上来彰显神迹？
我们是否会求主医治，求神来到在我们的身上面彰显一个神迹？
又或者我们会顺服主他的安排，带着盼望面对肉体所要经历的这个死亡？
或者我们是顺服神，是带着盼望的来到面对这个临到死亡的肉体？
我们可以举例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举例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死亡那个阶刻，面对患病那个阶刻，那个时刻，我们是抱持着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或者患病的时候，我们是持着什么态度来到面对？
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听见拉撒路他病了所说的话，
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听到拉撒路他病了所说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被提醒，
我们可能就要被提醒，
我们求神来赐给我们信心来仰望他，
我们就要求神赐给我们信心来到仰望他，
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容许所发生的事情，
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容许发生的事情，
都是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都是要叫神得着荣耀。
因为耶稣指着拉撒路的病来说，
因为耶稣指住拉撒路的病来讲，
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人经历了癌症被医治，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人是经历了癌症是被医治，
也有人经历器官移植的这样的恩典，
亦都有人经历了器官移植这样的恩典，
但是我们也面对着许多人他正在面对疾病，
但是我们确实亦都有很多人他是在面对疾病，
我们也有很多人他是死于疾病，
亦都有很多人他是死于疾病。
对拉撒路来说，他的病、他的死，还有他之后复活之后，
对于拉撒路来讲，他的病、他的死和之后他的复活，
都是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都是要叫神的名是得着荣耀，
以及在生命当中要为神来做一个活的见证人，
以致在他的生命当中来到为神做一个活的见证人。
因此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正在面对生命当中那一种束手无策的这样的情况，
因此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人正是面对着生命当中束手无策的挑战，
那我们可能要被提醒，我们要仰望神，要完全的来信靠神，
可能我们就要来被提醒，要仰望神，要完全的信靠神。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更大的盼望。
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更大的盼望。
帮助我们可以完全的交托，顺服在他的带领，顺服在他的时间里面。
帮助我们能够是完全顺服，交托在他的时间底下。
并且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目前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每一个阶段都是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并且我们要知道无论我们的过去、现在或者以后，我们都是要叫神的名得着荣耀。
因此你不堪的过去，
因此你不堪的过去，
是要叫神得着荣耀，
是要叫神得着荣耀。
你现在的挑战、你现在的丰富，要叫神得着荣耀。
你现在的挑战、你现在的丰富，都是要叫神得着荣耀。
你未来不管是什么样的境况，都是要叫神得着荣耀。
你未来无论你是什么境况，都是要叫神得着荣耀。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应该要怎样调整我们的生活，
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要怎样调整我们的生活，
我们知道如何来预备将来的生命，叫神得着荣耀。
我们就知道现在要怎样预备将来的生命，叫神得着荣耀。
这是一个从被动的这样的拉撒路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
这个是在一个被动的拉撒路他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的。
他没有做什么，
他没有做什么，
但是神要用他叫他的名得着荣耀，
但是神要用他叫神的名能够得着荣耀。
我们是否要叫神让我们能够为他得着荣耀，
我们是否也都让神叫我们是让神得着荣耀呢？
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角色、角色马大。
另外我们要看下一个角色，就是 马大。
第二节告诉我们，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第二节那里说，有人在那里为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
关于马大我们很熟悉啊，我们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服侍的人。
关于马大我们非常熟悉，印象里面他就是一个服侍的人。
那在约翰的记载里面，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大他在筵席当中来侍候。
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再次看见马大他在筵席当中来到侍奉。
但是在这个地方不同、其他的福音书、约翰没有好像路加的记载，马大因为事多心里 忙乱，然后甚至认为主他不在意。
但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没有好像其他一些福音书里面记载马大因为事多，所以他心里面来到是受烦，他就在这里埋怨。
现在弟兄姐妹，在这个讲求绩效、讲求效率的社会当中，
弟兄姊妹，在这个讲求这个效率和讲求绩效的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是否每天或者是每季每周都会为自己列出一张我们需要去完成的这个表？
我们是否是每日每周每季都为自己列出一个应该要完成的一个表？
那我们列出这个清单之后，我们希望把按着清单上面的这些的事情，我们一一的把它完成。
我们列上这个清单之后，我们就希望按照这个清单的事项能够一一的完成。
我们是否好像耶稣对马大所说的，
我们是否是好像耶稣对马大所讲的，
为生活当中许多的事忧虑烦恼呢？
为生活上面好多的事来到思虑烦扰呢？
对马大来说，她确实是一个爱主的姐妹。
对马大来讲，她确实是一个爱主的姊妹。
她也是一个辛勤工作的人。
她亦都是一个辛勤工作的人。
并且她应该也是一个可靠的坚定的人。
因此她亦都是一个可靠和坚定的人。
虽然她舍己努力的来服侍主。
虽然她是舍己努力的来到服侍主。
但是主却告诉她，值得她思虑，值得她烦恼的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件。
但是主却是话俾她听，值得她思虑，值得她烦扰的事情只有一件。
就是要得着那上好的福分，与神保持美好交通的时间。
就是要得着那上好的福分，是同神保持那个美好 交通的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不管在生活当中有多么的忙碌，
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几个忙碌，
我务必要将主耶稣摆在生命当中的首位。
我们务必要将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生命的首位。
对于主耶稣来说，
对于主耶稣来讲，
他所看重的并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甚至在服事当中做了多少的事情。
他不是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在侍奉的里面来到是做了几多，
而是我们是否跟他有保持良好的关系，
而是我们是否同他保持住良好的关系。
因此我相信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也不是以开发更多的事工为主的这样的目的。
所以我相信教会存在的目的亦都不是以开阔更多的事工来到是为主。
如果您是在寻找一个教会可以开发很多的事工来服侍你的话，我想您是走错教会的。
如果你是想寻找一个教会是能够开发更多事工来到去服侍的话，我相信你是走错教会。
我相信这并不是教会存在的应该要有的导向。
我相信这个并不是教会存在应该的导向，
而是要教会的存在应该是要培养身心灵健康的门徒还有工人这样的导向。
教会存在是应该是培养身心灵健康的工人来到是作为导向。
因为教会里面的事工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做事情一样，永远都是做不完的。
因为教会里面的事工和我们的工作一样，都是永远做不完的。
但是要有健康的工人却是非常的难得的。
但有健康的工人却是非常难得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让自己在身心灵健康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如同一开始我们所提到，教会长期以来侍奉的人大概也是教会聚会人数的两成。
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讲的，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大概就是教会聚会的人其中的两成。
因此在我们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戴了很多顶的帽子，身兼数职的。
所以在我们当中侍奉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是戴着很多顶帽，是身兼数职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有，可能是其他教会啊，你看会听到有些人在侍奉当中感到精疲力尽。
所以我们有时会听见有些人在侍奉的里面，他们觉得筋疲力尽，
最后他是灰心的，失望的，
最后他是灰心的，是失望的，
他是伤心的离开服侍的岗位，
他是伤心的离开服侍的岗位，
最后伤心的离开他一直去 敬拜神的教会，
最后是伤心的离开他一直去敬拜的教会，
去到其他的教会当中，他去那里做什么？
去到其他的教会当中，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他去那里疗伤，
他在那里疗伤，
因为他受伤了，
因为他受伤了。
我们碰到多少这样的事情？
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
现在弟兄姐妹，我们 期盼我们教会能够突破二八定律。
弟兄姐妹，我们期望我们的教会能够突破二八定律。
不是我们要更多的来服侍。
不是我们要更多人来服侍。
这是当中的盼望。
这个是当中的盼望。
但是这个出发点不是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做事然后精疲力尽。
但是那个出发点不是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做事以致更多人筋疲力尽，
而是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然后将教会所有的事工，将自己生命完全摆上，我们可以配搭。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来到参与，来到是将自己摆上，以致可以彼此来到配搭，
在当中经历服事当中的喜乐，而不是精疲力尽，而不是像马大他最后发出怨言，
而是在侍奉的当中来到是经历那个喜乐，而不是精疲力尽，好像马大最后是发出怨言。
好像如果我在家中，我不帮我的师母，我不想帮忙我的太太也一起来照顾孩子的话，
好像我在家里面，如果我不帮忙师母来到是一起去到是照顾孩子的话，
礼拜天的程序单单的祷告跟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事项就会很多是为牧师的婚姻来祷告。
礼拜三的祈祷会或者是星期六早上的祈祷会，相信很多时就是为牧师的婚姻来祷告。
因为不是师母，不是他不想做。
不是师母他不想做。
而是我有很多的东西要上班我也要上，照顾小孩我也要看，整理家里我也要做。
很多时候我要是上班也都要看顾孩子，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都要做。
给他48个小时一天也不够用。
给他48个小时也都是不够用。
但是我们如果配合配搭的话，我们就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辛劳，但是我们会有喜乐的。
如果我们能够配搭的时候，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都会辛劳，但却是有喜乐。
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
在教会里面也都是这样。
今天早晨我也讲了一类似的事情。
今天早上我也都讲了类似的事情。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澡堂的椅子都说光光了。
我们
澡堂的椅子都被收光光了。
我们今天澡堂的凳都全部被收光了。
因为每个人收一张，每个人收两张。一下子就没了。
因为每个人是收一张或者收两张，一阵间那些凳就收好了。
大家还有机会留下来彼此讨论，然后分享，然后很快乐的看到他们当中的笑容。
大家都可以有时间留低落来彼此来到分享交流，而且看见他们面上都是有好喜悦的笑容。
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马大的。
我们教会也都有很多马大。
我曾经在教会里面有听到有些人说我是马大。
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听见有些人说我是马大。
哦，我好紧张。
我好紧张。
我希望我们的马大不要 burn out， 不要精疲力尽了。
我希望我们的马大不要筋疲力尽。
我感谢神你们这样的付出，这样的摆上。
感谢神你们的付出，你们的摆上。
但是不要总是做马大。
但是不要总是做马大。
我们要做马大，然后跟神亲近有喜乐的。
我们要做马大，但是我们要跟神亲近是有喜乐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马大的妹妹玛利亚。
接着我们看马大的妹妹玛利亚。
圣经当中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对她的描述，除了马大认为她的妹妹都没有帮忙以外，
圣经里面对玛利亚的描述就是除了马大在这里抱怨他都没有帮忙之外，
好像其他的都是比较正面，或者是我们把它解释成比较正面的。
其他的都是比较正面，或者是我们将它解释为比较正面的。
如耶稣称赞他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就好像耶稣称赞他选择了那个上好的福分。
耶稣他其实讲话蛮挑拨离间的。
其实耶稣所讲的说话似乎是有些挑拨离间，
他要讲马大你不要让这么辛劳，但是他就直接讲，他说你要像妹妹一样选择那上好的福分。
他可以讲话马大你不要这么辛劳，
那他就直接讲就好了，他还只说要好像玛利亚一样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他可以直接叫马大不要这么辛劳，但是他讲到话你要好像妹妹玛利亚这样选择上好的福分。
难道他不知道要选择上好的福分吗？
难道马大不知道要选择上好的福分吗？
好像家中很多时候如果弟弟犯错了或者是没有做好，你要学哥哥一样。
就好像好多时候在家里面当弟弟犯错了，父母就会说你要学好像哥哥一样。
我没有在影射我的家里面的事情，这不是我家里面的事情。
这个不是我家里面发生的事情。
那就这个弟弟他原本是很爱哥哥的，这样一讲慢慢的跟哥哥感情就越来越不好。
本来这个弟弟是很爱哥哥的，但经这样一讲他可能就同哥哥的感情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玛利亚，耶稣指着他懂得生活当中把优先次序摆对，他把耶稣摆在前面。
所以耶稣在这里就讲到玛利亚，他懂得在生活当中来到是将耶稣是摆对那个位置。
我们还记得的话，当马大暗暗的来告诉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
当我们还记得当马大静静去到玛利亚那里告诉他听话夫子来了叫你。
圣经的记载他就急忙的起来然后离开那些来安慰他的犹太人。
圣经的记载就是玛利亚他就急忙起来然后离开那些在这里安慰他的犹太人。
然后他到耶稣那里他就伏伏在他的脚前来哭泣告诉他说主啊你若是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然后他就去到耶稣那里伏伏在他的脚前哭泣并且说夫子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那我们再来分析这一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如果我们来分析这节经文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看在玛利亚她的反应我们可能会认为她跟她的姐姐一样。
如果我们看见玛利亚的反应我们可能会认为她跟她的姐姐一样。
虽然他们都有稍微的来埋怨耶稣你来得太晚了。
虽然他们都有稍微的来到埋怨耶稣你来得太迟了。
但是他对主耶稣还是非常的信任还是非常的敬重的。
但他对主耶稣仍然是非常的信任非常的敬重。
他所说的其实也是在认定说耶稣你是有医治的大能的。
他所讲的其实也都是指出他相信耶稣是有医治的大能。
因此当他见证了耶稣果真叫他的弟弟拉撒路复活之后他对神的态度更加的来敬重更加的来谦卑顺服。
所以当他见证了弟弟拉撒路是被主耶稣来到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对耶稣的态度是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敬重。
那经文告诉玛利亚就拿着一斤的极贵的脏真拿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
圣经里面就记载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到是抹在耶稣的脚上。
所以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面就满了香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个星期我们的约翰中弟兄他上个星期的主席他特别来提醒我们当中如果有使用奉献信封的人要怎样在家中就要预备好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叶汉中弟兄他是作为主席他就在崇拜里面提醒我们如果有使用奉献封的弟兄姊妹应该怎样在家中先来到是预备好那个奉献。
其实我们来教会敬拜神也是一样。
其实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也都是一样。
我们也是要在家中就预备好然后带着敬畏神的态度来到教会。
我们也都应该在家中里面预备好带着敬畏神的态度。来到教会，
然后我们来是把最好的献给主，
然后我们来到是将最好的献给主。
约翰告诉我玛利亚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约翰告诉我们当玛利亚将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
用他的头发去擦
用佢嘅头发去擦。
我相信都是要彰显他对耶稣的敬畏。
我相信都是要彰显他对耶稣的敬畏。
当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玛利亚这里所做的动作是要为将来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教导门徒如何来谦卑，如何来彼此相爱，做一个连结。
我们再继续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就知道玛利亚所做的就是为着要在十三章里面耶稣 是为门徒来到洗脚，教导门徒怎样谦卑和彼此相爱的功课，做一个的连结。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我们看见她爱耶稣。
弟兄姊妹，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面我们看见她爱耶稣。
我们在当中可能也可以来想象，她虽然预备了上好的香膏，
我们看见虽然她预备了上好的香膏，
但是她并没有认为自己所摆上的是可以让自己感到自满，感到骄傲。
但她并没有认为自己所摆上的是让自己感到自满和让自己感到骄傲的。
有多少是我们服侍，我们摆上，我们给出去的？
好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所摆上的我们给出去的，
我们讲好像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谦卑的，
我们讲好像是让人家觉得我们是谦卑的，
但是我们行为就是不是那么谦卑的，
但是我们的行为却不是那么谦卑。
但我们相信玛利亚她不是，
但我们相信玛利亚她不是，
她是甘心乐意的摆上，
她是甘心乐意的摆上。
我们对主的态度是如何呢？
我们对主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如果按照玛利亚她的表现，
如果按照玛利亚她的表现，
我们可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再次来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再次来到检视我们自己，
我们好好来问自己说，我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到教会来敬拜神。
我们可以好好的问自己，我们是带着什么态度来到教会来到敬拜神。
我们是否像圣经上面常常提到的卑躬啊、屈膝啊，带着敬畏的态度来敬拜他呢？
我们是否是带着卑躬屈膝敬畏的态度来到是敬拜他呢？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注目在他身上，
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注目在他的身上，
不要叫外在的事情来影响我们要敬畏主的心，
不要让外在的事情来到影响我们敬畏主的心。
接下来我们要看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接着我们要来看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经文当中告诉我们，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在十二章四到六节，我们刚刚读过，就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六节那里指到那个将要卖耶稣的犹大，
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约翰特别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约翰特别讲话，他讲这句说话并不是挂念穷人，
乃因为他是个贼啊，又带着钱囊啊，常取其中所存的。
他说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我们看见犹大他以为没有人知道，
我们看见犹大以为没有人知道，
其实人都看到眼里的，
其实是
人都看到，看在眼里的，
人都看在眼里面。
他在这里他认为说，玛利亚把极贵的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是一种不聪明的不智之举。
他在这里是认为将玛利亚将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面是不智之举。
他算数不好的。
他是算术不好。
没有经济效益的那种的观念的。
没有经济效益那种的观念。
他说这样极重贵重的香膏可以拿去卖，可以帮助多少人啊？
他说这么贵重的香膏可以拿去卖，可以帮助多少人？
但约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但约翰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
他根本不挂念穷人的。
他根本是不挂念穷人。
约翰说他是个贼啊。
约翰说他是个贼。
那我们可以想象，当将香膏拿去卖，
我们可以想象当香膏拿去卖，
那管钱的犹大，
管钱的犹大，
就会有更多的钱，然后让自己来坚守自盗。
就是他有更多的钱可以让自己来到坚守自盗，
那他就又可以从其中来取他要用的，
他就可以在其中来到拿他自己想要的。
哦，这个逻辑犹大是蛮聪明的，
这个逻辑犹大是非常聪明的，
因为他是管钱的，这个卖出去周济穷人，这是一个计划，但是钱是在他的口袋里面。
这个香菇卖出去来到周济穷人，这个是一个计划，但是钱是在他的口袋里面。
我们有多少人是跟神求说给我多赚一点钱，然后我可以奉献多一点。
但是我们多少人是曾经向神来到是说，你给我赚多一点钱，然后我可以奉献多一点。
这个观念好像没有错，
这个观念好像是没错，
但是这种动机就可能要你自己要知道说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但是里面你自己就要知道究竟是什么，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想要更多的钱，还是你真的想要把钱奉献给神。
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想要更多的钱，抑或是想将更多的钱奉献给神。
那犹大并不是为了事工，并不是为了周济穷人，他是为了自己那个口袋那个放钱的地方可以多一点钱。
犹大不是为了事工，犹大不是为了周济穷人，他乃是希望他放钱的口袋可以多一点。
然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犹大的时候，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犹大的时候，
就有人会问说耶稣明明就知道犹大是个贼。
很多人就问耶稣明明就知道犹大是一个贼，
怎么让他管钱呢？
为什么会让他管钱呢？
那有更加的更多的人就会说，
有更多的人就会说，
那难道不是耶稣害他犯罪吗？
这样难道不是耶稣害他犯罪吗？
可能弟兄姐妹蛮单纯的，不会讲这样。
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很单纯，不会这么想。
但确实有人是这样问的，
但确实是有人这样问。
这我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我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主耶稣会故意要让我们受试探吗？
圣经没有给我们答案，但是主耶稣会故意让我们受试探吗？
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在雅各书一章十三至到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
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那里告诉我们，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他也都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因此我们相信犹大他的犯罪，
因此我们相信犹大他的犯罪，
不是因为耶稣他故意把他放在试探当中，
不是耶稣故意将他放在试探当中，
反而比较像是保罗所说的，
反而似保罗所讲的。
其实保罗提醒两千多年前就提醒我们，
其实保罗在两千多年前就提醒我们，
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我们有多少人跌倒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站得稳的？
我们有多少人跌倒是因为他自己认为自己站得稳？
我们有多少人被淹死是因为他会游泳？
我们多少人是被淹死是因为他自己会游水？
有多少的传道人跌倒是因为他自己认为他站立得稳？
有多少的传道人他跌倒是因为他自己以为自己站立得稳？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会让我们跌倒？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们跌倒的呢？
如果我们清楚我们个人自己的软弱，
如果我们清楚我们自己个人的软弱，
并且我们是得罪神，
并且我们是得罪神，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跟神认罪悔改，
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跟神来到认罪悔改。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懂得谦卑，不要自己以为自己的能力很强可以站立得稳。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懂得谦卑，不要自己以为自己有能力站立得稳。
今天早晨诗歌我们唱了主导文，
今天早上我们的诗歌，我们唱主祷文。
我们应该也真的是要学习主祷文的教导来提醒我们。
我们真的应该要学习主祷文里面的教导来提醒我们。
来跟神来祷告，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我们真的应该跟神来祷告，求神叫我们不遇见试探。
或者是说，不叫我们进入过于可以承受的试炼里面。
或者是叫我们不要进入过于我们可以承受的试炼里面。
就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是脱离那个要叫我们跌倒的恶者。
叫我们脱离凶恶，或者是脱离那个叫我们跌倒的恶者。
使我们在奔跑在属灵的道路当中，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可以迈向标杆来直跑。
叫我们在这条奔跑属灵的道路上面，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并且是朝着那个标杆直跑，
最终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召我，从上面召我们来要得着的赏赐。
最终能够得到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而来所得的赏赐。
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的时候过于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因此我们不要过度的害怕担心。
因此我们不要过度的害怕担心。
我们要好好的来仰望神。
我们要好好的仰望神。
紧紧的捉住他的应许。
紧紧的捉住神的应许。
学习如何顺服在他的带领当中。
学习怎样顺服在他的带领当中。
依靠神，让他能够帮助我们通过大大小小的这样的考验。
依靠神，让他来到帮助我们能够通过这样大大小小的考验。
接下来我们看经文当中这些所 指到的，这些所说的许多的犹太人。
再次我们看到经文当中里面所指的一些犹太人。
在经文的第九节当中告诉我们，
在经文里面的第九节告诉我们，
有许多的犹太人知道耶稣在伯大尼，就要来找他。
有很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伯大尼，就来找他。
经文之后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单单是要来看耶稣的。
经文之后说，他们不单单是要来看耶稣，
他们更是要来看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
他们更加要来看那个从死里面复活的拉撒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些的犹太人，其实他们的表现跟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好像教会的缩影。
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的表现，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是一样的，就好像是教会的缩影。
我们有许多的人因着不同的因素被吸引到了教会。
好多人是因为不同的因素被吸引到教会。
可能有人跟你传福音。
可能有人跟你传福音。
可能你听的我们当中的信主的，你听要来听要来见证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属灵的经验。
可能有些人是听到教会弟兄姊妹一些属灵的经验。
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素。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
但是不理是什么原因，
主耶稣要我们好像拉撒路一样。
主耶稣要我们好像拉撒路一样。
他希望透过神在我们身上所赐的这些的恩典，
他要人是透过我们身上面神所赐给我们这些恩典，
那要叫更多的人能够因此来信主，因此蒙福，
叫更多的人能够因此来到信主，因此来到蒙福。
现在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您的目前的属灵的光景是属于哪一种人。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属灵的光景是属于哪一种。
是软弱的，
是软弱的，
还是你是属于好像马大一样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抑或是好像在马大一样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你可能面对一些心酸的这样的事情，
你是面对一些辛酸的事情，
你可能属灵的光景里面你是期盼主可以明白你，
你在属灵的光景里面，你是期盼主能够明白你，
你期盼神可以给你安慰，
你期盼神能够给你安慰，
还是你好像玛利亚一样，
抑或你好像玛利亚一样，
你懂得与主建立更深层的关系，
你懂得和神建立一个更深层的关系，
你也懂得将最好的来献给主，
你也都懂得将最好的来到献给主，
但是你却忽略了在你身旁当中你需要跟他们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你却是忽略了在你身旁和他们建立关系的这样的事情，
你忽略了原来在教会里面在生活当中我需要去与人配搭来服侍，
你是忽略了在生活当中在教会里面我需要和人来到是配搭彼此的服侍，
又或者我们属灵光景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或者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在一个黑暗的地方，
我们在面对生命当中的考验，
你在这里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
我们有很多的试探，
我们有很多的试探，
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
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在信仰当中站立得稳，
真的希望我们能够在信仰当中站立得稳，
我们在期盼着主为我们开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期盼主为我们开一条光明的道路，
如果您是在这种光景里面，
如果你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神是知道的，
神是知道的，
神知道你的苦，
神知道我们的苦，
神知道你所面对的，
神知道我们所面对的，
神要赐给你力量，你到他面前认罪，你到他面前悔改，
神知道我们那个的情况，我们到他面前来到认罪来到悔改，
他应允我们，他要饶恕我们，
他应允我们，他要饶恕我们，
他要赦免我们，
他要赦免我们，
他要叫我们生命重新活出一个重生的这样的生命，
他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活出一个重生的生命，
最后如果我们是好像最后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这一群的犹太人，
最后如果我们好像故事里面所讲的这一群犹太人，
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所要看这个耶稣到底是谁，
我们来到教会只是想看下这个耶稣到底是谁，
我们要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要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信仰，
我们要了解基督教信仰，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期盼你可以与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崇拜，参加主日学，学习圣经，甚至参加团契，各种不同的这些的活动，要叫我们能够在灵里面的这样的生命可以长得更加的成熟。
我期盼你能够是和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一起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学，参加我们的崇拜，甚至最后参加我们的团契，能够是培养不同这样的生活，可以更加认识耶稣。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好来在神面前分析，然后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来到分析思考，看看我们是在什么的光景。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在你的殿中，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社会里面的缩影。在当中，我们有很多担着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你应许我们，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要叫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安息。你来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当中各种的挑战。我们不知道如何来面对，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来走。还只求主叫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自的经历你为他们所开出来的特别属他们的那一条道路。叫他们在当中能够更加的见证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保守与看顾，叫我们能够从奔跑属天的道路当中成为彼此配搭服侍，一起叫你的名得着荣耀的孩子。谢谢主，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而求，
阿们。
阿们。我现在要代表教会，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您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我邀请您站起来好不好。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参加聚会的新朋友，如果有的请你站起来。
有没有？好，那我在如果在线上你是刚好在当中与我们一起崇拜，我们在纽约的法拉盛第一金信会，当你来到纽约，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如果在网上的有新朋友的话，希望你有机会来到法拉盛的话，来到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是法拉盛第一浸信会。
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今天的主席子英姐。
接着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好，下面是会务报告。今天的会务报告很简单啊，第一个就是新一期的敬礼班就快开始了。如果你有兴趣参加敬礼班的话，麻烦请您跟我们的牧师和三位执事联络，让他们报名。
我哋
对不起，
我哋新一期嘅浸礼班系即将开始，如果有意受浸加入教会或者转会嘅弟兄姊妹，系请你同我哋嘅牧师江牧师同埋我哋三位嘅执事去到报名或者同佢哋联络。
下面一项就是我们教会中文堂每个礼拜三8:30在 Room 上面有中文祷告会。
第二咧就系我哋每个星期三晚上8:00系有我哋嘅中文堂祈祷会，系喺 Zoom 上面嚟到系举行嘅。
对，这对上班的肢体们来说可能会很方便哦。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参加祷告会，为世界、为国家、为我们教会和肢体们的需要祷告。
对于上班的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方便的，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能够参加就参加，我们将会为我们的国家、世界，为到教会，为到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到祷告。
好，下面一项是我们每个礼拜都报告的啊，就是说教会停车场中间的位置是不可以停泊车辆的。
第三样是我们时常都有报告的，就是教会停车场的中间位置是不可以停车辆的。
很可惜啊，我每次走进教会主日早上都看到车子停在这边，希望不是我们这个会堂的肢体。
但是很可惜，每个主日我入到来教会的时候都看见有车辆是停在我们中间的位置。
上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请各位私献的招待就位。好，现在
下面是我们收奉献的时间。
好，我们现在一起为今天的奉献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只有你是配，配得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配得我们为你一切的花费，叫我们因着爱你，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成为你馨香的见证，永远蒙你的纪念，叫你的荣耀在我们这群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感谢你生养万物，叫我们在日光下一切的辛苦，因着你的恩惠慈爱，丰富地得着一切所需。今天我们个人要按着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神所赐的福分，欢喜乐意地陷入你家的仓库。祝福我们的得救是愿意带进奉献的，祝福奉献的教，透过奉献的教导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请会众起立，请牧师为我们做颂赞和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那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保守与交通，常与我们这一些不是按着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计划要成为何种人，而是按着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旨意、你自己的教导、你自己的带领，要成为你眼中的那一种人的弟兄姐妹同在，为你做美好见证，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谢谢。